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好高兴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边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教会增长的课程，已经到了第四课，还是卢文牧师还有郑子民，我们一起和您分享
派档。
那我们讲这个教会增长呢，是卢牧师很多是你的理论，
我是一直很喜欢教会，很愿意学习，
所以要请卢牧师你多指教指教。我们看到教会增长这门课呢，我们就想到有一些因素是可以使教会增长的。那我们从初期教会或者是现代教会，我们都做一些调查，那就总结出来一些因素，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第一，我们先看初期教会增长的因素，
就是说那个第一世纪的教会，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圣经里边的教会，看看怎么样教会可以增长。我们首先呢，看到领袖的素质是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被圣灵充满，讲到大有能力，叫人知罪悔改，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可见呢，彼得是一个被神所重用，满有属灵的权柄和讲道恩赐，感动人心归主的使徒。
这个是时代的工人
啊，对对，
不得了，那个时代是真的不得了。
那彼得呢，其实他一直在使徒当中都是以他为首啊，这样做领袖的。那使徒行使从神而来的权柄，对犯罪的人执行纪律，使信徒呢都产生畏惧的心，又行了许多神迹，使百姓都尊重，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这个是使徒们使用这个属灵的权柄所带来的果效。
现在是一群领袖，这是不单是彼得，
对，
而且是所有的
使徒，对，使徒们。
所以呢，就是教会兴旺、教会增长呢，那个领袖真的是最重要。
对对，那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八章，执事斯提凡为主做见证而殉道，教会受了逼迫，因而福音被传开。那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又因巴拿巴的见证，领了许多人归主。
那这个就是早期教会，你看呢，不单是有使徒，还有那个执事，还有一个最好的
牧师，
但是我们还没有提那个领袖当中的最重要的领袖，那个保罗，
对
啊，也是这个时代的。你看，所以这个时代增长这么快，这是因为出来了领袖呢，郑子民。到底我们中国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领袖呢？
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多很好的领袖，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领袖啊，他们有很多的特征特质啊，需要我们学习。比如说他们特别的忠心啊，被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啊，甚至不顾生命，这些很好的特质呢，我觉得我们在国内的领袖呢应当好好的去学习，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这样呢我们更能够被主使用。
我们真是求神怜悯，叫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不但是在地位上你们是领袖，在灵命上，在心性上，你们都要做领袖。
对对，那今天早晨我们分享的时候也看到，原来很多领袖他们真的是被神所使用，但是呢因为一些自己的生命上的软弱而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很可惜的哈。好，那第二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领袖的素质，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神迹奇事。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使许多人敬畏， 而相信了耶稣。
那因为那个时代呢，出来一个耶稣，一个弥赛亚。
对，
这个时代有一个改变，那个震动。所以呢，神的特别行神迹，是证明耶稣是基督，
对，
耶稣是神。
那
我们中国的教会呢，能够今天的兴旺呢，也是因为神多行神迹。
是是
啊，因为在那个差不多有一段时间的没有神的文化大革命里头呢，哇，神需要这个神迹奇事产生那个巨大的改变。
对啊，很多人不相信有神，
对
啊，后来他们真的看见神迹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不能够不相信。”好了，那我们看完了初期教会增长的因素呢，我们就要看看现代那些教会增长的学者，他们有什么样的见解？有一位呢，我们称他为教会增长之父，他的名字叫马盖文。卢牧师，你见过他是不是？
见过他，我很觉得是跟他很亲切，因为虽然没有什么谈话，因为他也是矮矮的，
矮
国人矮矮的，我也矮矮的，
对对对，
好朋友一样。
那他呢，就在教会增长上有很多的理论，他是比较注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宣教工作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宣教士，是不是？
是主要去印度传福音。
哦，他在这些地区的教会中归纳了以下几点是教会增长的因素。所以他因为有宣教的这个经历啊，而且是在亚洲呢，所以这些我相信对我们中国的教会应当也会比较现实哈。那我把这几点读出来，请卢牧师解释解释，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传道人或是委身的信徒，一个终身献身于建立教会的人，这是第一个因素，还是领袖。
他的意思是指呢，在那个牧师，在那个宣教师，而且是平信徒中间，都没问题。最重要的，他是委身建立教会
啊，就是有一位领袖，他是被神使用来建立教会的人，那他的身份呢是领袖，但是呢他本身的名称，你叫他头羊啊、传道人呢、讲道的人呢，甚至就是我们信徒领袖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
那第二，将福音传到对福音反应较佳的人群中，不同的地区或人呢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好像撒种的比喻啊，那些撒在好土里的种子呢，就是对福音反应良好的人，这样呢向他们传福音就会有百倍的收成。
那这个是表示呢，每一个地区、每一群人、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会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
对，
那有机会增长的时间呢，你发现呢，哇，那个反应呢
就很好、
就很好了。所以中国大陆呢、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时代，我们要珍视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因为这个是我们增长的时间。
对，这个群众啊，对福音反应好的时候，如果你不去传福音呢，你就丧失了这个大好的机会。第三，发现和重视那些能够使教会增长的机会。
那个刚才是讲到人群，
人群啊，
现在是讲到机会。
对，刚才那个人群呢是有不同的人，
好土嘛。
那现在呢就是机会，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如说这一次的911的灾难的事件，那很多人呢就开始对生命有反思，这个可能在
某教会了
某些地方呢就有很大的反响啊，就是一个好的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机会全力发展教会的工作。好，第二个人，刚才我们讲的是马盖文啊，马盖文呢是教会增长之父。那另外一个人呢叫韦拿，卢牧师你也认识他是吗？
见过几面，
见过几面，
没有什么关系。马盖文跟韦拿这是太厉害的领袖，
是吗？
是小人物，
哪里哪里，
见见面而已
啊，见过面。那曾经在美国一间神学院教这个教会增长的科目，那根据他的分析呢，使这个美国的教会增长有主要三个因素。哎，卢牧师，这个是让美国教会增长因素对中国会不会有帮助？
他把他的理论呢，放在那个美国当中去实习，发现这样子的果效。
对，
那么我们要看呢这些的情况， 放在中国当中能不能够用？你先讲。
好，那他说第一，牧师啊，也是领袖哈，他我觉得很相像，一位思想正面、积极、有领导能力，并且能够激发教会发展、增长事工的牧师或者传道人。
他其实是讲牧师，不是那个一般的传道人，是主任牧师。
嗯、
他讲这个，
对，
马盖文讲的就是牧师、宣教师或是平信徒，
对，
他是特别强调，任何一间发展的、增长的快的教会呢，
主任牧师
都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么好的牧师。
嗯，那这一位牧师他很有领导的能力，
嗯、
而且呢，他能够激发教会的增长，嗯、所以。我们看几点呢，这个原来这个牧师呢真的是带领人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二，动员。动员教会中不同恩赐的信徒和那些初信的信徒，使他们彼此配搭，发展教会增长工作。
嗯。
那这个动员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那动员呢是我们国内教会最应当注意的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呢、
哦、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是传道人，
嗯，
而且只有我们一点点的人在侍奉，
对，
其他的人都没有参与，没有训练，
嗯，
等等呢，其实这个是动员的问题。
哦，
那个秘诀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200人甚至是1000人的教会呢，怎么样动员起来，以及更多人做领袖，更多人参与这个事工，那个教会增长的成功率啊。
嗯，
与那个动员率成正比例。
但是有一些信徒，你怎么样动员他都不起来，怎么办呢？
我应当正面一点谈好不好？
嗯，
一个教会去动员的时间，你的动员率就一定能够提高。
嗯，
这大概呢，好像你讲呢，没有办法呢，弄到呢100%。
哈哈，对，有些信徒就是不起来，
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委身。
嗯，那但是呢，有一些。愿意委身的，你不动员呢，他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
啊。所以呢，教会要多一点的事工啊、训练呢、啊，
嗯，
以及那个会友啊，
嗯，
那认识那个真理的重要、侍奉的重要，他就被动员起来了。
对，可能呢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让他看到自己的恩赐，他就觉得哎。我真的有用啊，
这个不简单，很深奥，
很深奥、
哎、
然后或者是让他参与一些服事当中，
对对对，
他也觉得、
嗯、
哎呀我也是有用的人、
嗯、
让他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样的、
嗯、
没有用啊，这样呢他就会起来服事了。好，第三位这个领袖他也有些理论，这位领袖就是卢文牧师。卢文牧师讲到说推动华人拆船事工的牧者呢，卢牧师，你觉得这个有三点，这三点好不好？请你来讲、
哦、
好吗？
这个是我的一点点的经验，
嗯，
算不得什么。就是我主要是海外华人教会里头的，
嗯，
我就谈到第一领袖，这个其实我是、
嗯、
差不多是差尾拿的、
哦，
我同意他呢，一个教会的发展的好，增长的好呢，
嗯、
是有一个。正面影响教会增长的传道人，
嗯，
那个非常有魄力的啊。
哎，卢牧师，那你观察，比如说在香港，你牧会这么多年呢，香港普遍的教会发展的好的，是不是真的跟领袖这么有关系？
绝对是。我从前的鼓励神学生要做这样子的领袖，
嗯，
后来呢，我真的有点改变。
哦，
就是发现呢，这样子的领袖难求啊，
难求是吗？
这香港根本没有多少位
哦。
无论你是教会啊、基督教机构啊，都是这样子。
嗯，
所以一般呢，我觉得可能是教会需要的领袖太多。
嗯，
人呢根本不是这么多。好像是天生的那个属灵的领袖，所以。我的要求慢慢也有点点的改变，但是这个理论不改变。
理论不改变、
嗯、
这个领袖还是最重要。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发现真的做得很好很突出的领袖就不是最多。那卢牧师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领袖突出一点呢？
那这个我觉得呢 侍奉神的人努力。
嗯，
你可能是比较那个一般的。
嗯，
那么你去追求，
嗯，
你去长进学习，那个有一点呢，那个领袖呢有那个属灵的权柄。
嗯，
那这个呢不是说有就有。
嗯，
是要拼老命，忠心侍奉，能够争取的。
对，
你要赚，好像是赚钱，
赚，
你赚钱你都懂。
嗯，
但是你为什么能够赚到那个属灵的能力，属灵的领导呢？
嗯，
是因为你有很好的生命，很认真。
嗯，
所以呢，信徒们就把那个领导的能力交给你。
嗯，
啊，就是尊重你，佩服你。
对对，那我也发现呢，原来我觉得领袖两种。一种呢，就是他天生的真的有很有领导的才能，那他一讲话呢，人家就听他的。还有一种很好的领袖呢，他就是默默无闻的干出来的，他真的是对什么都全心的投入，甚至把命都拼出来了。人家觉得，哎呀，你这样的努力呢，我要不跟着你好好做呢，真的是心里的惭愧啊。
是有实践的证明。
对对，那第二就是什么呢？
真理的教导。
哦，
因为我是牧师，那么韦拿基本上也是一个宣教师。
嗯，
我就特别强调那个真理的教导。
嗯，
那牧师呢应该有讲道的恩赐，我
就
好像我们国内讲站讲台呢啊。
是是，
在那个崇拜当中按圣经的真理讲解圣经。
嗯，
使使徒们有良好的属灵的喂养。那这个
信徒有良好的喂养，
对于中国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就是真理没有根基，异端又跑出来了，所以那个真理的教导呢，对那个我们那个教会的增长，那个教会的健康太重要了。
嗯，所以讲台也是很重要。
嗯嗯，
如果讲台好呢，教会也会有很好的增长。
对
对不对？
嗯，
那如果讲台很弱呢，你讲到下面人都睡觉了，可能慢慢慢慢他就回家睡觉，不来教会了。好，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肢体生活呢。
嗯，
就是信徒们要彼此相爱。
嗯，
彼此关心，可能呢有那个照顾啊，探访啊。
嗯，
支持啊，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仰望神呢，这样子的肢体生活。
嗯，但是呢陆牧师啊，
嗯，
我们看到教会增长的时候，就是说数目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嗯，
这个肢体生活就不容易去保持了，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有人说呢，教会不要太大。
嗯，哦，
那个人数维持在100个、200个，那这样子呢，
嗯，
就为信徒的肢体生活比较容易好一点。
哦，
但是就算是大了，你也可以呢，分家庭、分小
组，食堂
那个
哦，
不一定是食堂，
就是，
分家庭、分小组
啊，有小组的聚会，
因为他不能够对一个几百个人呢，
嗯，
跟几百个人的肢体生活都好的，
嗯，
但是一个小组当中，一个家庭当中呢，就会有更好的关系了。
嗯，所以多有一些所谓的团契啊，细胞小组啊，啊查经小组啊，
嗯，
各样的小组呢，那我们相信这个肢体生活就会比较密切了。
嗯，
好，那我们听完了三位教会增长的学者的见解呢，希望这些都可以对我们的教会带来正面的帮助。
嗯，
只是实践这些方法或者因素呢，
嗯，
也需要你不断的去努力的实践。
嗯，
那好了，现在呢我们看看教会增长有一些调查的结果。
这个是我跟几位同工，
嗯，
有意思做一个调查呢，特别访问差不多40几50个教会的头羊。
嗯，
问他们呢教会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哦，你发一些问卷给他们。
那个是不是亲自访问？
哦，访问他们。
而且呢是有增长的教会。
嗯，
不是没有增长的教会。
对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呢，他们反映呢就是第一就是领袖，跟我们的
理论一样。很一致哈。嗯，对。
第二就是主日讲道，就是真理的讲台了啊。那个第三是青年人的工作啊，你青年人不起来呢，哈，教会没有生气。
对对。
第四是主日学，这个也是真理教导，对不对啊？第五是布道热忱啊，这个
布道热忱，
他们不是讲那个方法哦。其实我们发现这四十几件的教会没有一个特别提出来什么方法，
哪个方法最有用？
是信徒们喜爱传福音。
那
个第六呢，就是肢体生活了啊，就是我们刚才
谈的讲
的彼此相爱了。那么第七呢，就他们提到这个总动员。
跟伟拿的那个就有一点相像哈。
对对，因为那个总动员呢，因为我们访问的一个增长的教会，一般是人数比较多的。
是是
啊，所以那个总动员呢，他们是常常去挣扎努力。人一多呢，你再去动员他呢，是更不容易。
更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一些事情呢，在教会小的时候，可能慢慢慢慢越大，可能越不容易做。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四点，就是带动教会增长的领袖的特质。哎呀，这一点我觉得要很好的学一学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希望你呢能够看看这些特质，你有哪一些不足的呢？你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努力哈。那第一，他是一个强调布道和有布道热诚的人。
我觉得呢，这个是传道人是要注意的。无论怎么样子，他就要强调布道。而且他的心真的要忍人归主。
对，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你真的愿意去布道。甚至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也要强调说我们的教会要多一点的布道。第二呢，他能够争取机会去布道，他自己要亲力亲为，并且是一个坚持布道的人，认为布道是教会的中心，不断的推动布道事工。
就是第一点呢，提到这个人呢，第二点提到他的事工，
对，
他是以那个布道当作是教会事工的中心。
哇，卢牧师，我发现很少教会是这样的教会，
一般呢，那个头羊啊，都忙得要命，
对呀、啊，
什么事情都做，就忘记了布道。
是、啊、是、啊、是，所以我们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哈。第三，他是一个激发他人有布道热忱的人。
那第一点呢，提到他本人布道热忱。第二点呢，他这个事工他要看重布道。
对。
第三点呢，他要动员，他要激发他的会友跟他一起去努力传福音。
那这样的，我相信如果他有能够做到这三点呢，这个教会的布道事工，哇，真的是一定会很兴旺。第四点，他是一个重视信徒恩赐的人，能够让信徒各按恩赐的侍奉。
那这个是一种理论，谈到呢每一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
对。
那么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他能够体会到呢，信徒有不同的恩赐，他们的侍奉就更快乐，更有那个效果。那么其中呢，有些有布道恩赐的人，你更不要糟蹋他。
那这些恩赐呢，每个人如果能够按照恩赐去发挥，一起侍奉呢，这个教会一定会增长的。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讲到这个问题，你可以查一查一下圣经。那第五点，他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被圣灵充满，有生命的见证。
这个就好像是巴拉巴一样、
对
对
对，
对不对？所以呢，巴拉巴带领教会呢，哇，心而归主的人就很多。
那我相信呢，应该还有一点，他在圣经方面啊，真理方面，应该是有很好的根基。那善于讲道，也应该能够带领教会呢，在真理上扎根。那第五点了，好，带动教会增长的信徒的特质。那领袖要有好的特质，那有什么样的领袖，我相信就能够训练出来什么样的信徒。那这些信徒应当是怎么样子呢？信徒应当有美好的生命，遵守圣经的教导，大家彼此相交，守圣餐，敬拜，祈祷，有火热传福音的心，还有布道的恩赐，有爱心，并且呢参与布道和职堂。
那我觉得呢，你千万不要这个要求这么高，吓怕了我们听众朋友。 这个是一百分的水平，
一百分。
那么你到这个六七十分，我已经非常非常看重你，
及格就可以了。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那我们要朝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那在实际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在教会里边，信徒当中确实有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好好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最后一点，教会增长的策略和方法，那我们简单提一提，因为时间也没有太多了哈。第一呢，就是善用信徒的恩赐，动员全教会的信徒一同的参与侍奉。
嗯，
那这个是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
这个要好好的发挥恩赐，让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参与侍奉。好像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名词叫做信徒接祭司。
嗯，
让灌输他们这样的观念。那第二点呢，就是社区调查，集中力量向那些容易接受福音的社区或者人来传福音。卢牧师，你好像觉得国内做社区调查比较困难一点，对不对？
你真的科学化一点的调查，不容易，
不容易。
你去稍微了解访问呢，一般你都知道，其实现在做这个社会调查呢，一般人传福音职堂也不是真的按照这个社会调查去做的，
是吗？
你有一定的认识就行了。
你跟不同阶层的人聊聊天，谈一谈，那就大概知道那个阶层的人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事情。第三，留心神所给的布道的机会啊，这个我们也谈过了。那希望呢，你好好的注意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对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职堂，差遣一部分的信徒出去建立新的教会。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教会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了，对了，这个就是开放布道，建立教会了。
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教会增长的一些正面的因素的时候啊，希望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去学习，能够把它用在你的教会当中。特别是我觉得在所有这些里边呢，特别讲到这个领袖。那我相信在我们收音机旁边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呢，将来你都会成为教会的领袖，不管你是做头羊、做执事、第一梯队或者第二梯队，我相信呢，神将来一定会好好的用你。
你最要紧呢，就是有这个意向，而且愿意这样子立志，那有了意向，有了立志呢，你在家乡呢，你在神面前的努力，求主呢帮助你成功，
那下一课呢，我们会讲讲教会不增长的因素。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除去一些拦阻呢，教会会增长了。这个讲义呢，我听到有关部门说还是可以寄出去的，希望你来信索取这个讲义。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